分享的题目是新皮带啊，新的皮带。那我们要先从二十七节路加福音五章二十七节这件事讲起。他说这事以后，这件事显然下上下都有关系。耶稣下面就是呼召立位，他呼召立位是在一件事之后，那件事是什么事？为什么路加在圣灵感动中要把它放在一起呢？因为这两件事看起来没关系，可是很有关系，或者说有一点很类似。上面这件事情就是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，耶稣对那个瘫子讲说，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，起来，吩咐那个瘫子起来。这里呢，耶稣对利未也有一个吩咐，也叫他起来，但是不是回家，叫他起来跟从我。那两件事都说出耶稣的话有权柄，有慈爱。耶稣叫人起来，他就起来，不管他躺卧了多久，不管他有多大的疾病。我们在前面有看到，因为耶稣要显出他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他能够，所以他讲的话叫人罪得赦免就得赦免，他叫人起来就起来。甚至如果我们把整个圣经来看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说是就成就了。我们上帝的话大有权威，然后叫人起来就起来。这个呢，利未没有躺在床上，没有躺在褥子上，但利未坐在睡棺上。耶稣说起来，他应该不是躺在地上，他不是躺在床上，坐在睡棺上，叫他跟从我。那下面利未就撇下所有的起来，圣经也特别强调这个字，起来跟从了耶稣。啊，各位，我们这个不是要咒诅哈，这是我们面对现实。我们每个人有一天都要躺下来，从人来看起不来了。这我们都有这种，可能这经验也越来越多嘛。我现在也发现，有的时候坐着要起来，不像以前年轻的时候一跳就跳起来，好像脚上有两个弹簧一样。现在起来常常慢慢的，常常起来的时候还会摔一跤，那么越起来常常会有的时候会越多困难。那有一天我们也承认，我们有一天躺下去就起不来了，就埋葬了。但是圣经上说，有一天上帝的号筒吹响，他叫我们起来，我们就都起来了，死人就复活了。那是将来，不过现在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求圣灵天天给我们力量，对我们说，让我们起来，让我们躺下，让我们或睡或醒都能够很平安。这里讲的只有两件事，一个是一个瘫子起来，但是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跟我们都有关系的，就是他的罪得赦免，因为他有信心。因为我们也都是每天很平安，我们有信心。刚才唱的歌，我宁愿有耶稣，我心里也很感动。哎呦，我宁愿有耶稣胜过做君王，因为罪被赦免，不被罪恶的权势捆绑，这是很快乐的事，很平安的事。我们台湾的同胞，全世界没有信主的人，甚至信主软弱人都很需要听到这样的话，起来，罪得赦免，跟从我。神对每个人其实都说了类似的话，不过我们跟从耶稣，每个人都跟从耶稣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跟利未，利未就是马太哈，就是耶稣的门徒，利未就是马太，跟从耶稣并不都是一样的。这里讲跟从我或者跟随我，跟随有三个意思。可能跟随第一个意思是相信的意思，当我们出去不知道路怎么走，有人就说你开车跟着我，我左转你就左转，我右转你就右转，我往哪里你就到哪里。你要相信他，你不熟悉路，你相信他，你跟随他。 我们跟随耶稣的意思，每个人都要跟随耶稣，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做一个传道人或者牧师，但是我们都跟随耶稣，都相信他讲的一定是对的，包括我们现在也都在相信我们的主耶稣，相信他的话的每一个字，我们相信他，跟随他是相信他的意思。跟随他呢，还有效法他的意思，就是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，一方面是很相信他给我们平安，为我们成就一切事，不会把我们带错，一方面是效法他。跟随他是相信，是轻松的，就是完全的依靠，自己不花力气依靠他。效法是要花力气的，得到神的力量，我们要花力气，主怎么做，主叫我们怎么做，我们就怎么做，主叫我们爱人如己，我们要爱人如己，主叫我们圣洁，我们要圣洁，都会效法耶稣，会很辛苦很累，但是有价值啊。跟随第一个是相信的意思，第二个是效法的意思，第三个是顺服的意思，顺服耶稣的一切带领。哎呀，我也很稀奇，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耶稣为什么跟利未讲这样的话。利未不是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，他是一个税吏，是一个税吏，用我们今天话讲就是那跟远雄勾结的那个副市长啊，是一个贪官。一般来讲，中国历史上有说无官不贪呢，当然应该不是这样，很多好官的，但是这个税吏大概无税吏不被讨厌，大家都很讨厌他们。可是耶稣的门徒里就有税吏，而且这税吏我也不知道耶稣怎么知道的，当然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会呼召他跟他讲，然后这个税吏居然有这样大的本事，马太当然在圣灵感动下就把写了一个可能新约圣经里面，可能耶稣生平里面我们最熟悉的福音书，可能就是马太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，就是这个税吏利未来写的。可能他以前收税记账记得很好，记录记得很好，那么就贪官污吏也会都知道谁有钱，要他出多少钱。当他悔改以后，这个恩赐就用在记载耶稣的事上，他记载得很好，你跟从我。那么多人，耶稣就选了这一个人啊，或十二个人其中选了他，你跟从我。但是我们也记得耶稣叫每个人都要起来听他的话，有的人听他是叫他回家，有人听他耶稣不要他跟从，就是耶稣曾经赶了一个身上有好多鬼的一个格拉森的人，他要跟随耶稣，耶稣说你不要跟随我，你回家告诉人神为你做了多么大的事。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不是都做传道人，不是都在教会服侍，每个人每个年龄每个时候有不同的做法。其实我刚刚在唱歌的时候，因为黄妈妈那个我宁愿有耶稣，我是很感动，我就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耶稣，我们不一定都能够服侍的很多了。事实上在这种我们在这个团契里面多半就请人服侍了，我现在也是请人服侍啦。哇，刚才玛丽还两次给我水，还有另外谁也给我了一杯水哈，现在都我不倒水给别人，都别人倒水给我了。哎呀，我们也感谢主啦，主让我们有继续有年轻的人出来啊，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学习，各位，即使我们年纪大了，我们仍然能够总能够做一件事，我们能够听主的话，我们能够信主，我们能够相信他。好，但是对利未来讲，是他的来跟随，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随跟从了耶稣。那么以后他到哪里去传福音，他到哪里建立教会，圣经里都没有讲，但是我们非常清楚他写了马太福音，给我们很多的造就。 下面路加记载的也很有意思，一个人跟随耶稣，一个人跟从耶稣，通常我们会想到跟从耶稣所以他到非洲去宣教，跟从耶稣所以他辞去工作到信友堂来服侍，跟从耶稣他就做牧师，跟从耶稣他就做长老，跟从耶稣他就专心在教会服侍，也没有错。但是各位，每件事都可以跟从耶稣。你知道立位跟从耶稣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？他第一件事就是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。哦，跟从耶稣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吃大喝。你看这也很好嘛。我们可以，我刚刚讲，我们可以用各样的事，或者我们在每件事上，我们去医院，我们看病，我们健康，我们讲道，我们听到。我曾经听过有人说，这个人在教会里都没有服侍，我说他有来听到啊，听到也是服侍吗？讲道才是服侍啊，各位，听到也是服侍，听到也是听耶稣的话。我们不能做别的了，我们还有两只耳朵，那么也许有一天我们听也听不清楚了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仍然相信我们的上帝，对吧？立位跟随耶稣不是像我们一般想的就去非洲宣教为主殉道，他是在家里大摆宴席，然后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。各位，那个宴席啊，跟希律的生日差不多，很不好。我说很不好，当然没有不好，立位很高兴，但来参加的人都是立位的朋友、税吏和别人，大概都是一些贪官污吏。就是我们又感谢主了，立位他有一些很不好的朋友，他以前的生活因为是税吏，就是一个很可能很贪婪的、很精明的，然后唯利是图的人，但神的话临到他了，耶稣就知道这个人。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主所知道的，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。我们是认识耶稣的，更好说是我们被耶稣认识。这加拉太书讲的话，神认识了他，呼召了他，他就被感动了，东西都撇弃了来跟随主。我们也不一定撇弃一切东西来跟随主，但我们一切东西，不管是撇弃是不撇弃，我们都是献给主。我们吃喝也是为主吃喝，我们睡是为主睡，死是为主死，活是为主活，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，因为主很爱我们。这些人恐怕即使耶稣讲道也很难来的，因为他们一天到晚就是想去拿钱的，一天到晚就想到 A 钱的，就一般税吏是这样。那税吏的朋友一天到晚大概也有钱，有钱的人，我都猜这些税吏呢，恐怕都是很有那个调查局的这个那个能力的，因为那个时候钱抽税是税吏定多少就是多少，他要知道你有多少钱。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这一类的税官，他知道你有多少钱，有点像流氓一样，他可以把你的钱榨到一个最恰当的地步。多了，那个会生金鸡蛋的被你弄死不行，多了不行，少了也不行，他都知道。所以其他的税吏也都知道，然后这些别人呢，可能就有钱人。那税吏请他来，他也不敢不来，但这次来，他是要见证主的美好。可是路加也没有讲他做了什么见证，他多么的高兴。我们不久会讲，在教会里会讲到另外一个比税吏还有钱还坏的税吏长，应该是十一章吧，就是撒该，他是更有钱的，但是主也到了他家里面，他也是欢喜快乐。哎呦，我们要相信一件事，各位，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，每个人都要起来跟随主，每个人都要相信，不管什么年龄层的，对不起，我现在讲到都要提一下， 我的孙女啊，我的孙女这个礼拜天就要受洗了。好像比如说有三个小朋友哈，那感谢主，你们可能也是孙子孙女或者曾孙子曾孙女了啊，都不算你们年龄那么大了哈，就是可能也有。康健来问我，他说他才这么小7个月，他怎么可以受洗，他都不懂。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些，我说也到耶稣面前来跟随耶稣，不是因为你会不会走路，也不是因为你聪不聪明，就是上帝的恩典。浸信会的没有婴儿洗我也觉得很好，我们有婴儿洗我也觉得很好，只是我们都知道不管是谁，我们能够听到耶稣的话然后分享主的恩典是很好的。那么我不晓得，我不知道这个孩子能不能服侍上帝，但是他的服侍上帝，他能够在神的恩典中，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不能为他父母祷告，我们觉得他不行，但圣灵不知道有没有感动他。我也不知道他的走他的吃他的喝会不会叫他的父母，起码叫祖父祖母会很开心感谢上帝。各位，这也是在服侍神界的每件事情。这些人在这里吃喝可能是一辈子不会去教会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后来有没有信耶稣，但是神借着立位借着耶稣的一句呼喊让这些人欢喜的来吃喝，可能也听到福音了。我们再一次希望我们或吃或喝或生或死都是主的人，都在跟随听主的话。好，可是人间各位总是不美满的，人间总有问题的。哦，在这个很快乐的场合里面就有人很生气了，而且生气的呢是很近前的人。30节，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同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，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我来本不是招罪人义人悔改，乃是招罪人悔改。你们为什么跟罪人一起吃喝呢？跟罪人一起吃喝呢？罪人税吏，你怎么跟贪官污吏一起吃喝呢？各位，我做牧师，我也很少跟人家一起吃喝，我也从来没有跟什么妓女一起吃喝过，也没有跟流氓一起吃喝过。那么所以耶稣跟这些人一起吃喝，两件事叫法利赛人和文士，就宗教领袖很不高兴。一个宗教领袖应该常常读经祷告传福音嘛，怎么常常吃喝嘞？贪食好酒嘛，人家都说耶稣贪食好酒。另外一个吃喝也就罢了，吃喝都参加姐妹会的聚餐就好了，一年一次你去那里就好了，都好得很呢啊。那你干嘛要跟一些坏蛋一起吃喝嘞？啊，因为耶稣就讲了，这也是我们每个人，我们不管是不是牧师，我们基督徒跟每个人都是朋友，我们都不拒绝，但是我们不是跟人家鬼混的，我们跟人家吃喝，跟人家一起玩，跟人家一起听，或者是做任何的事，我们不一定是赞成他做的事。当我们跟流氓妓女一起吃喝的时候，就跟耶稣跟罪人吃喝的时候，不是赞成他做的事，不是要跟他们一起做坏事，刚好相反，我们是要帮助他改邪归正。耶稣说这些人是病人是罪人，我是医生我是救主，我来跟他们在一起不是要认同他们的罪恶，是要拯救他们帮助他们，做就是耶稣做我们的朋友，不是要让我们一直坏下去，耶稣做我们的朋友是要解决我们的问题让我们被医治。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，因为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，我来招就是前面讲的起来跟随我，起来拿你的褥子走，起来好像死人复活一样听到主的话，好像约拿沉睡被叫起来一样，上帝的话有力量让我们信靠跟随他。 那就是罪人悔改得到拯救了。好，这些人还是不服气，就再问了一个问题。33节，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。好，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，禁食哈，禁食就是不吃东西。当约翰和他的门徒禁食的时候，不吃东西。各位，在圣经里面的禁食，绝没有我们今天节食的意思，就是不是要减肥的。当圣经里讲到禁食，就通常就是两件事，一个是环境很危急，灾难已经有了，或者将要有更大的灾难了，我们急着急害怕紧张吃不下饭，这是一个。另外一个，禁食是一个宗教活动，也许没有什么灾难，但是我们心中有一些愁苦或者艰难，我们就对上帝讲，不吃饭也要讲，花时间包括吃饭的时间都放在一边，专门向上帝祷告，包括可能承认自己的罪啊，或者祈求鬼被赶出去啊，新约旧约都有这些事情。那么总之，禁食是环境比较艰难的时候，或者有什么很重要的事要祈求上帝的时候。那像约翰呢，像法利赛人呢，都觉得哇，世代人心险恶哦，罪恶哦。各位，我们也会觉得台湾好惨哦，世界好糟糕哦，所以有的时候吃不下饭了啊。这一点我是很少有的，我的饭都吃得下。芬兰应该很少吃不下饭的，是吧？我们同志哈，哎，我们是跟随耶稣的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很有道德的人就常常，很有宗教信仰人就常常禁食不吃饭，因为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，我们觉得吃喝玩乐好像不大像一个属灵人的样子。那么耶稣就说了，耶稣没有直接回答，耶稣说啊，新郎和陪伴的人在一起的时候，岂能叫陪伴的人禁食呢？这个陪伴的人可能还不只是宾客，陪伴的人可能就跟那十个童女一样，是新郎或者新娘的同伴，是那个伴郎啊、伴娘啊，还有招待啊，还有总务啊，还有新娘秘书啊，这一类的人。那么当我们在参加婚礼的时候，我们是很愉快的，当我们在参加喜宴的时候，我们是很愉快的。我们的主耶稣，这是圣经新约旧约都讲的，是我们比较不太常讲的。我们都讲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，耶稣是我们的元帅，耶稣是我们的君王，耶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是他的仆人，是他的儿女，这个我们讲的比较多。可是圣经其实讲最多的是我们是耶稣的太太。你看，你们都吃一惊啊！新约旧约都讲以色列是耶和华的心腹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，我们不但是他太太，我们还是他新娘嘞，还是新婚的嘞。各位，刚结婚的新郎新娘还有其他的朋友在一起，哪有生气的，哪有伤心的。今天一个新娘子在我们教会结婚了，我没有看到一个不快快乐乐，只有一个时候会流眼泪了，就谢亲恩的时候通常呵呵哭得很厉害，但那也是很高兴的。如果哭那么厉害，我们就说那你就不要结婚好，他一定不哭了。非常快乐的。各位，我们是很快乐的。这个世界很多罪恶，我们伤心，伤心到吃不下饭，有的我们希望我们也常常有这种与基督同心的痛苦。我们看到这世界，看到教会有很多事情，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罪恶软弱，我们需要专心的祈求上帝，以至于都不吃饭，这也有的。 但是我们最基本的态度，基督徒任何一个时候，两个原因，一个是上帝创造管理万有，所以我们都是喜乐的，因为就像那个这是天父那首诗歌一样，罪恶虽然好像得胜，天父却仍掌管。上帝是得胜的，我们是很喜乐的，我们很乐观，我们上帝绝对得胜。芬兰你帮忙关一下冷气，银雀他会吗？会哈，就很，虽然有很多罪恶，虽然有很多艰难，但是我们是因为上帝创造而且管理万有一直到永远，我们就非常喜乐。另外更重要的就是耶稣有永远的救恩，我们是被拯救的，所以我们很喜乐。可能还有呢，如果不知道怎么关就问一下定国，可能他们不太会关。好，那就麻烦蔡姐，蔡姐是又漂亮又能干啊，谢谢。各位，我们的耶稣，我们的上帝好，他创造万有，好，我们很快乐，他创造都很好，他管理万有，我们也很快乐，管理得很好，虽然我们有时候会不明白。那我们会说他拯救我们，所以我们很快乐，我们被拯救了，我们罪得赦免了，罪债得以偿清了。哎，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但我们很少用。哎，你为什么这么喜乐？因为耶稣救我，因为耶稣怎样。还有一个你可以讲的，耶稣我们很喜乐，因为耶稣要来娶我，我要做耶稣的新娘子。而且从圣经来看，我本来是一个很脏的不好的女人，但是被耶稣不仅是娶我，而且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爱我，所以我很快乐。我们信耶稣不只是从水深火热中被救出来，我们信耶稣不只是消除了罪恶，圣经上也表达一件事，我们成为耶稣的心腹，所以我们很快乐。这我们很快乐啊！但是耶稣又讲了一句话，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离开他们，他们就要进食了。好，我们就假定这样吧，这个新郎新娘结婚第二天，我们第一天结婚，这个现在没有了，以前好多啊，中国历史上有，我们假定二次大战我也看过，有小说这样，结婚第二天就上战场了，老公就上战场了。哎呦，第二天就上战场，那新娘就要哭啦，就想夫君啦，然后去战场还可能会被打死嘞。那现在我们不要想被打死，我们讲说如果上去，老公第二天就调到上海去工作了，调到北京去工作了，不会被打死，但可能很多小三啊也会很担心啊。在我们中国，尤其唐朝的很多诗都是写汉唐时代的，就是很多怨妇吟啊，心腹怨啊，这个打起黄莺儿不叫到辽西，就是做梦梦见老公，就鸟把他吵醒了，打那个鸟，害我不能到辽西，梦中见面也比较好。那么什么春闺怨啊，这些也很多。各位，从这一点来讲，我们基督徒虽然很喜乐，但有个角度来讲，我们也很悲哀耶，我们会吃不下饭。为什么？我们的丈夫不在我们身边。今天耶稣到底在不在我们身边？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在，因为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，神差遣圣灵跟我们在一起，任何时候都跟我们在一起，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主跟我们在一起，所以我们不进食，我们也很快乐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他的确现在在天上，他的确圣经也有讲，那个王还没有德国回来，得到那个国家回来，我们别的地方有讲，所以我们要把他给我们的钱用来好好做生意，这里就在讲 我们是心腹，我们就好好的等他回来，但再好我们吃不下饭，等我们的上，等我们的耶稣回来。所以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是在讲我愿你来，老婆在等老公哎，啊，不是老婆等老公，老婆这年头也不太等老公了，回来还吵架，是新娘子等新郎哎，等得不得了。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圣经也给我们一个看起来矛盾的事。从一方面来讲，我们已经是耶稣的新娘了，我们跟他已经结婚了，严格的说，当我们受洗的时候，就以弗所书，我们就归入基督了，我们就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。但另外一方面，照启示录来讲，我们今天跟耶稣是订婚。什么时候结婚呢？结婚典礼呢，是耶稣再来的时候。所以我们也在充满了盼望在等待，我们也在充满了难过在等待。盼望是好像未婚妻等丈夫等正式结婚，难过是已经结婚了，但是耶稣好像不完全在，所以我们要进食。那这个观念是什么观念呢？就是第36节开始，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对他们说，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来一块补在旧衣服上，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，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也和旧的不相称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，酒便漏出来，皮袋也就坏了，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。好，先读到这里，最后一句等一下讲。这恐怕年轻人都不懂了，因为年轻人没有补过衣服，现在我们都不补衣服了。我小时候还有补衣服的，还补那个裤子啊，那男孩子这种膝盖啊关节的地方常常需要补的，现在哪有补啊，现在新衣服都常常不穿了，不穿不是破了，是身材不合了哈，就是这还是新的了就不穿了。耶稣说了一个很荒唐的话，即使我们今天不补衣服，我们也不会把新衣服撕下一块补旧的，不会。那么他不会说把旧布来补旧衣服，因为耶稣的重点根本不是补衣服。耶稣后面又讲了一个也是我们今天不懂的，就是新酒要装在新皮袋里面。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面的意思，这里我们中文的圣经翻的是很对的啊，胡适之先生，因为英文就是这个 new bottle 装 new wine， 那个 bottle 就有人翻成新瓶装旧酒，胡适之先生说翻错了，因为瓶子不怕酒胀，是皮带怕，那个 bottle 不是酒瓶的意思，是皮带的意思。那么新酒会发酵，会把皮带胀破，就酒和皮带都坏了。好，耶稣讲这话的意思是什么？耶稣讲这话的意思其实就是他是新郎，所以大家都必进食。他是把以前没有的一个崭新的救恩的实现带给人，你要接受这个，你要彻底的相信重生更新，要领受上帝的恩典，要彻底的重新相信，要相信，要更新，这个是新酒装新皮带。各位，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人，包括我们不信主的人，我们请他来听到，他听不懂，听不懂的理由就是他还没有一个新皮带。新酒是上帝给的恩典，这个恩典要承受，你要有一个新皮带。那这新皮带和新酒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新皮带和新酒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必须把以前不认识上帝的想法完全放掉，我们要完全相信上帝在每件事上是我们以前不认识的那位主。你相信了，这个生活中的新酒丰丰富富，生命就不断的来了。但是呢，很多人不想信，不想换皮带，也不想信这个，也不想领受新酒，因为他习惯旧，所以他总说喝旧的好。那我们希望我们总是不断的更新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。